好，感谢主啊，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好吧？啊，天父，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除了你能够引导我们知道人生该怎么样去活着，主啊，我们要明白你给我们的指引。主啊，因为你托付我们的是伟大的使命，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美好的托付，无论我们才能怎么样，只要我们依靠你，就一定能够做到我们人生当中最能发挥我们才能的这个的一个的素质。我们谢谢你，你亲自的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你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心和灵，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意志，主啊，每一个你都来洁净，让我们可以听你的道的时候可以进入你自己的旨意。谢谢你，我相信你所漠视的圣经就是我们生命的最最重要的得救的智慧。感谢主，赐福以下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求主祝福以赛亚书，祝福我们弟兄姐妹。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我们打开这个圣经，刚才我们的弟兄姐妹念出的经文非常的多，对不对啊？我们不怕念经文啊，就是怕怎么样看不懂圣经。好，我今天的题目其实就是悔改归正，行公义必得救，啊，也是我们这个以赛亚书的啊一个开始，啊，那我们首先来看看啊这个以赛亚书的这个背景，因为你要讲一个新的书卷呢，你必须要了解它的背景，好，来概括一下简单的。那感谢主呢，带领我们回顾一下哈，回顾一下我们教会七年以来，我们教会在这里有七年的时间了哈，就一直我神给我的托付是什么呢？就是要把圣经一卷一卷的讲，我不会说随便挑一些经文来讲，我一定要一卷书一卷书的讲啊，因为怎么样呢？因为这是全是一个全备的真理，所以我们的教会是不缺东西，不缺真理的。我们到现在讲完了，大家可以记起来，如果你在这里待了七年了哈，当然有的是后面才来的哈，可能一年都不到，那呢我要跟大家汇报一下，就是说我一定要在这个连续剧里面把每一集都讲清楚。你是听的一个是连续剧的哈，你不是听的一个断断续续的，它是一个大的一个的巨作哈，这个拍一个很长的电视剧，我们要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那我现在讲过的书卷有哪些呢？马可福音我讲完了，使徒行传我讲完了，马太福音讲完了，约翰福音，罗马书，约翰的一二三书，启示录，哈，都讲了。那旧约我已经讲完了，这个出埃及记，还有一个智慧书箴言都讲完了，还加上我们周二晚上，这里有周二晚上有祷告会，祷告会的话，那加上来讲我们已经是很多很多的书卷了。如果你真的从头到尾都好好来仔细的来研究它的话，听我讲的话，你应该是很厉害了，应该来说你对圣经是很专业了，很专业了。所以呢，我就写了一本书叫做圣经导读新唱，我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全部把它导读一遍，写了365首歌，每一天的导读我配一首主题歌。所以我现在就是这本书啊，他我去准备出版，那出版社说，哇，你这本书是巨著啊，啊，这个100万字啊，差不多400多幅图片的歌片呢，所以我们这个东西特别大，他们现在在考虑怎么样去弄，因为太大了，他们也从没有出过这么多的书，就是说它相当于4-5本书的量，啊，所以我求主来祝福这个事情，啊，祝福这个事情，也就是我们花这么多时间的研究的成果。好了，我们要挑战，今天要挑战这个圣经最长的书卷。很多人都不敢这样讲啊，我敢去在讲道中花1年多的时间，我要把它讲完，我要把它讲完。所以你们读的圣经比较多，这是应该的，不然我讲几年讲不完，一定要一天一个礼拜要读它多几卷书哈，多几章。好了，感谢神，如果你能坚持听的话，主耶稣一定在你生命中有美好的旨意。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大家来看这个图片。我们要知道呢，以赛亚先知的时代是一个南北国分裂的时代啊，也就以色列本来以前所罗门时代是统一的，他的儿子呢就罗伯安就因为事情很骄傲就分裂了，分裂之后就分成南国北国。那么北国呢 就是在亚述七百多年的公元前七百多年的时候被亚述啊，公元前七百多年的时候被亚述给灭掉了，因为他没有一个好王，所有的王都是坏王，所以北国以色列拜牛犊嘛，拜金牛犊。那么南国呢，是神所保守的，叫大卫的后代，大卫的这个支派犹大支派，所以叫犹大，南国犹大的南国犹大君王。所以呢，大概有好坏呢，就是坏王多，但是好王还是有，所以他一直啊为着一个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他存活。那个以赛亚是在什么时代呢？你看他呢就在这几个王的时代。OK， 这几个王有哪个时代呢？就看到这里有四个王，有一个叫做约哈斯，这个叫做约叫什么叫乌西亚，乌西亚之后约坦、亚哈斯，还有西西加，这四个王在的时候，他以赛亚在那个时代，他是有四个王的更替，他在这个时代做先知，做先知。OK， 所以我们知道以赛亚先知呢，他是传讲一个的救赎的信息。OK， 他那个时代北国已经灭掉了，所以南国岌岌可危。为什么灭掉呢？因为他们不遵守上帝的律法，不按这个圣经给他的去管理这个国家，偏离了圣经，所以呢偏离了先知，不听先知的，所以他就注定灭亡，南国也会快灭亡了。所以你看呢，照犹太的传说来说呢，我们说这个以赛亚先知他大概是这个我们说犹大王约阿斯，也就是前面这个叫什么名字，叫那个乌西亚的前面一个王，那他是约阿斯的小儿子，他没有继承王位，他只是一个王室的成员，所以他应该是乌西亚的堂弟，也就是他是可以成为一个王族的，他是一个王室的在耶路撒冷做先知的时候，他有在这几个王的更替当中，他是怎么样传讲一个让人很恨恶的信息，也就是先知传讲的东西是让人很反感的，你要悔改，你要悔改，你这里错那里错很多人都很讨厌别人指出我的错误，所以先知基本上遭人恨的。你看他传讲之后呢，他好像在犹太传说当中，他是被最后他后面一个王叫做马拿西王塞在一个的空树干里边，把它封起来，然后用锯给锯死的，活活的锯死的。所以你看他们对这个先知有多恨，有多恨。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跟人讲真话是很难的，特别讲这个真理，讲悔改的真理是很难的。所以今天你就要做先知，我们说以赛亚的经历就可以看到他传讲了一个的关于重要的信息重要的信息。那照着这个历史来说呢，以赛亚书是值得我们去读的。为什么？因为以赛亚书是很准确的，以前的时候呢，我们说是叫手抄本，一代一代抄下来的，我们今天叫打印出来的哈 ，OK， 印刷的。以前叫做用手抄，就是那个文士啊，抄的时候没抄到一个字的时候，抄到耶和华的时候，他都要去洗澡，冲凉哈，然后要洗干净才去抄，所以这个书很圣洁。但是呢，这个圣经到底这个可不可靠呢？好了，就有一本书说以赛亚书到底准不准确。在1947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少年的一个牧羊人就到一个死海的一个的洞穴里面去，然后他呢就无意当中丢了一块石头，结果就砸到了这个死海的一个洞穴里面的一个瓦罐，啪啪就打破了。哇，进去以后发现他们就挖掘，用10年的时间，那些专家去研究这个洞里面的东西，哇，所有的古卷在里面都用那个瓦罐装起来，装到里边保存起来，很干燥的，所以就存留到现在，很多的残篇，很多的书卷都在里边，叫死海古卷。然后拿出来这个，特别是以赛亚书是最完整的，没有一点点，就那个字都是准确，非常准确，也就是抄写的那个手抄本跟挖掘出来的之前的几千年前头留下来的东西是一致的，就说明这个以赛亚书是非常准确的，一个字都没有改过。那你知道吗？圣经是绝对准确，是原文绝对准确，是这样证明的，这是意义非常重大。所以呢，这个以赛亚书值得我们好好的去读，因为考古都认为它是非常权威的一卷书一卷书。 OK， 好了，我们感谢神。我们来介绍一下写作大纲。那以赛亚书的它整个66章书好长啊，你就打开以后你要读完它都要花好长时间。 我就把它做成一个地图一样的东西，我全部打印出来，我就趴在地上去研究它，我要看第一章讲什么，第二章讲什么，第三章讲什么，到底它的内容是什么，我就把它归纳出来。其实我归纳了两种的方法，两种的段落。第一种段落是比较复杂的对称的那个节奏，前后交叉的，前后对应的，啊，创世开始结束是怎么样的。但是呢，奇怪的第二种方法呢，我又把它总结一下，两种方法都进入一个的主题，什么主题呢？就是讲到这个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以马内利，和他将来是怎么样受苦的，为我们受苦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所以呢，这本以赛亚书是围绕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和他的受苦受死来作为一个重要的两边的对称的。那中间就告诉我们一个啊，以赛亚书36-37章呢，它是讲到38、39是一个平行的两个故事，就西西家遇到的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就是说，当那个亚述王把北国灭掉之后，他来侵略南国，围住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就是这个西西家就去祷告，祷告之后呢，神就兴起他的天使，就直接把这个亚述王给吓走了。哎，这个就是说他祷告依靠神就得救。啊，第二个故事是38-39的，他是这个西西家得了一个病，他说要死了，上帝借着先知告诉你要死了，你要做好准备，把王位传给别人。结果他就祷告，主啊，我不想死啊，你要给我活长一点的。哎，上帝就行一个神迹，让那个太阳的那个日久啊就倒退10度，倒退，然后倒退之后呢，就说哎，我要给你增加15年的寿命，这叫做倒流啊，时光倒流啊，给他夺取了15年给这个皇帝。哎，这件事情呢，就导致这个西西家骄傲，很骄傲。结果那个巴比伦王就派人来看他，哇，西西家你就是好神奇啊，哈，你啊要死了还会活15年。然后那个西西家就很骄傲，带他们去逛啊，逛整个耶路撒冷啊，你看我们多有钱财啊，上帝多祝福我，多好啊，多强大呀、啊。结果最后呢，他们就导致这个巴比伦看中他们，要掳掠他们，要抢夺他们的东西，这叫做有财就外露了。我们说人有钱财不要外露，但是他呢，因为骄傲，以为上帝爱我，哎，上帝祝福我，就非常骄傲，导致最后被掳。所以这两件事情就告诉我们，以诗篇118篇8-9节，大家可以打开，他是怎么说的呢？他是这样说的，对不对？哈啊，我们说啊，讲到是依靠，刚才我们念过了，依靠耶和华强是什么？依赖人。还有一句，依靠耶和华的强是依赖王子，刚好这个巴比伦那个就是王子来看他，所以他呢就导致他整个的命运。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就是要从以赛亚书来学习怎么样来很好的来知道我们的人生要透过依靠什么我们才能够得胜，我们依靠什么才能活出精彩的人生，而不会说这样的人骄傲到最后就家破人亡。 OK， 这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好了，那我们现在介绍完了整个的背景。所以有人说这个圣经以赛亚书是吧，这本书是一本小圣经，它总共有66章书，大家打开以赛亚书66章，66章呢，前面的1-39章有人说是旧约的39卷书，后面的40-66章呢是代表着后面的新约27卷书。所以有人说，哎，你要是去一个孤岛，只要你旧约的时候带一卷书，你带哪卷书？有人说我带以赛亚书去，因为以赛亚书就是一本微型的小圣经，都指向这个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所依靠的救主。 OK， 所以我们说这个很神奇吧，啊，按照这个分段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结果，我们依靠什么。因为人本性呢就是无药可救的，人本性就喜欢依靠人找关系，依靠钱财，哎呀，我有钱有势，我依靠这个世界的关系，我依靠我有事我就找人，我不会去找神，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堕落。 OK， 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这卷书，好吧，一起来念一些经文，大家一起来念，来，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这个是1章27节很重要的一些经文。我们这么多经文你看懂了吗？刚才读完第一章，哇，脑袋都懵了，但是他只讲一个信息， 就是要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拯救。什么叫归正？我们接下来学习，好吧？我们怎么样活出一个归正的人生？好了，首先我们看一章的一到十节，我们把它分段先讲这个哈。首先我们从这段经文中，我们要看到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首先来看第一点，讲什么？因为神的怜悯使我们稍留余种，就是说，哎呀，这个一百万人只剩下那么区区的几千几万人了，死光了，还留下一些可怜的人。我们说犹太人被掳之后，几百万人被掳回来的一点点人啊，是这个意思哈。我们也要去学习，因为神的怜悯才使我们活着，才使我们稍微在这个世界喘口气。基督徒不好活，我们怎么样学习呢？突然看先知说的，先知从一到二节呢，就是他的前言，也就是说开门见山。刚才我们讲过了这个历史呢，不用再讲了。也就是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以赛亚就出来做先知了。所以总共他经历了四个王，四个皇帝都有教训，而这个他们这个时代就成为堕落被掳的前兆。那以赛亚知道他们必定会失去这个国家，所以呢，啊，神就对着这个亚摩斯的儿子叫以赛亚。以赛亚这个字的意思是耶和华的是救恩，就是他是一个我们的救主哈，救恩就是他传扬一个的信息是救赎的信息。那看见了异象，这里告诉我们他得到了默示。弟兄姐妹，什么叫默示？你告诉我什么叫默示啊？默示是什么？默示就是我们今天叫英文说 vision。 什么叫 vision 你知道吗？也就是说第一种就是异象，可以翻译就是在恍惚状态当中看见一些画面。你有没有做梦？你有没有恍惚当中看到一幅图画？有没有？有没有看过？还有第二种异梦，就我做梦的时候，我在梦里面夜晚的时候看见一些东西，上帝对我说话，这叫异梦。第三种形式是启示，上帝直接就透过你的那种声音直接对你说话，那个叫启示。就我听见一个声音，就马上进入我的脑袋，我很清醒。就所有这些能告诉我们，这三种方式都叫默示，明白了吗？所以这本圣经是怎么写下来的？就是默示写下来的，上帝借助一些的特别的人把它写下来，默示下来，这个叫圣经。所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你要知道它是神讲的，不是人自己发明的。哦 OK， 好，历史证明。好了，那关于什么样的默示，弟兄姐妹，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这个所有这个以赛亚书是讲什么的？告诉我，讲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命运，他们将何去何从，南国的命运会怎么样，就是讲他一直影射到将来，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一直影射到将来的那个千禧年国，再影射到更远的时代，新天新地永远的那个天国的时代，它就是一个整个的人类的历史的线条，历史的发展都在这个卷书里边了，你明白吗？所以你看圣经就知道，这是一本人的说明书，也是将来我们去哪里的证明。你看懂了，你就知道将来我会去哪里，我将来要做个什么样的人，你会清清楚楚知道，这个叫 vision。 OK， 好，这里发出一个惊天动地的呼喊，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来，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弟兄姐妹，天哪，其实呢，这个先知知道很多人不愿意听，只能用天来代表，很多人在地上的平民百姓也不愿意听，只能说地啊。天就代表着那些当官的啊，官官在上的有权柄的人叫天哪，地就是老百姓哪，是不是？在哪里证明呢？弟兄姐妹，就在对应第十节，你去看第十节，第十节就叫官长怎么样，平民怎么样，其实是一个平行的结构，你前面不懂后面会知道。 OK， 好，我就在这不再讲哈。这个信息就是告诉我们，你一定要听，命令我们，天哪地啊，我命令你要听，你要侧着耳朵听，你一定要留心用耳朵听，你要注意用心去思想。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告诉我们，有耳可听的都什么应当听。弟兄姐妹，你们一定要用心去听，你听的时候能够发现里面的声音，你不要以为我听这个牧师讲的好烦呢， 但是你要用心去听，那个灵就跟圣灵就有一个通道，主耶稣就开始对你说话。你如果没有这个耳朵，你永远听不进上帝怎么讲话。上帝是透过他的仆人，透过圣经对你讲话，很简单，只要你用心听，用耳朵听，注意听，做笔记的听，把它牢牢的记住的，去研究性的听，分辨的听，不要糊里糊涂。 OK， 这个世界就是迷惑我们的，看短视频呢，看那些新闻呢，都是胡说八道，有些是假的，你要注意去听，分辨是真是假。 OK， 这个就是我们信徒最重要的特质。为什么要听？弟兄姐妹接下来看，为什么要听？因为是耶和华说。好，第一点，我们说这个二节的后半节到第四节讲到耶和华说，我养育你们，我把你们以色列人当作儿女一样去养大他，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养大，不容易啊，你知道吗？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是不是都是上帝带着他保护他进入迦南地，把以巴勒斯坦赐给他们做一个应许之地，养他们。你我将你抚养成人，可是你们却背逆我，背叛我，犯罪，连什么都不如。打个比方，牛都认识主人啊，弟兄姐妹，你去养一头牛，我养过牛哈，你只要对它好，这个牛就对你好，听你的话。 OK， 第二个是驴，它是吃那个饲料的，对不对？它知道那个饲料，那个是主人给的，他知道这个是主人给他的饲料，所以他都知道，哦，这个主人是谁，他知道哪个是主人。牛驴都应该是最笨最蠢的啦，都知道啊，啊，以色列却不认识啊。以色列人作为有灵性的人，有良心的人，有道德的人，竟然不认识上帝对他的好，养他，却不认识拣选他的、生养他的父母是上帝耶和华。啊，这个很可怕了，这个就非常可怕。好，接下来就是发出感叹，牛驴都不知道，哎呀，真的。然后第四节说什么？哎，这个叫做哎，哎，这四个字，哎，就是说可能是叹息，很难过，也证明说这些人不听的人有祸了，他们一定有灾祸。所以犯罪的国民，当作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上帝直接就发出感叹。哎呀，我们这些弟兄姐妹，这些孩子们，他们就在罪孽里面打滚，行恶愁烦不开心，活在一种忧愁里面，道德败坏里面，他们竟然知道自己那么苦，还是不愿意去认识他们的神。就像我们说忘恩负义，讲句不好听的话，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是父母，有一个首富，世界首富，大家知道哈，然后他养了个儿子，是不是？这儿子呢，后来就变性了，啊，就从一个男孩子本事，就啊，我要做女人，是不是？啊，做女人就说，我跟我的爸爸断绝什么父子关系，是不是这样？请问你做父母的，如果孩子跟你说有一天他是个男孩子，或者说我要做女孩子，我跟你断绝，你如果不那样，我跟你断绝关系，我连信都不跟你信了。你看看这个上帝是什么心情？就包括我们这些普通的人都受不了，更何况我们的神对我们那么好，对这个以色列百姓那么好，他竟然忘恩负义，是不是啊？你会怎么样？你看他的爸爸马上说，哼，我一定要报仇，是不是？这个是做父亲的，看到儿女被弄成这样，他当然很气愤了，非常的，哎呦，这是养了个什么东西啊，是不是？哎呦，弟兄姐妹啊，你看是不是？好，接下来看弟兄姐妹，不要再讲了，今天弟兄姐妹，你们来到教会，这个教会把你接受，你受洗之后加入教会，你就是教会的儿女了。可是有的弟兄姐妹不讨厌教会，受过洗之后过一段时间就说我不回教会了，你教会算什么？我不想去，我在那里真的很难受，那个父母老是教训我，是不是？回到家里就唠唠叨叨，唠唠叨叨。我们回到家，我们爸妈总是唠唠叨叨，我很烦的，你知道吗？其实这个教会是生养你的，你受洗之后，你应该在这个家里去健康成长，遵守这个家的规矩，好好生活。可是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受洗之后忘掉我们原来是哪个生我们的，这就是 脑袋虽然知道，但是里面那个莫名其妙的东西就反叛，是这样的哈。OK， 好了，接下来就是说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得到报应。你看，既然这样忘恩负义，好了，报应来了。第一个报应是什么呢？如果你们即使像这些牛驴都不如的话，我告诉你，你就有这样结果。第一个结果是第五节到第六节，身体上的麻烦。如果你忘恩忘本，我告诉你，马上身体上有毛病了。什么毛病呢？来看第一个哈，个人健康。他说：“你们为什么屡次的被逆，还要受责打？你们满头疼痛，全身发昏，从脚掌到头顶就没有一个地方没伤口的。”啊，我就想到，确实是这样啊！你看，你一次一次的被责骂，一次一次的回到那个原来被逆反叛的阶段，你不愿意承认这个上帝养了你。好，你跟上帝发誓说：“我一辈子跟随耶稣基督。”结果你背叛。我连祷告都不祷告了，我连读经都不读经了，我去教会更不愿意去了。你会怎么样？你会整个脑袋焦头烂额。不但这样哦，你这痛那痛，心里就会得一些心理毛病，我们叫心理，今天就要找心理医生。你心理有问题，心理不健康，有一些问题不能解决，软弱无力，头脑模糊，想事情看不远，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不知道人生是怎么回事，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个地方是完整的，没有一个是健康的，伤口淤肿不断的增加了，伤口旧伤口没有好，新伤口又来了，然后呢还没有东西去涂抹一些医治的油都没有，然后那个伤口继续恶化，继续肿胀，继续流脓啊，这个身体就真的很痛苦，旧伤不断，新伤又来，不断积累，这个就是我们要面临的。如果我们像牛驴不认识上帝，一定会这样，我就这样的。我曾经呢，没有重生之前，我说神啊，我要去参加歌唱比赛，我要赚取，我要努力的去夺取这个世界的这个钱财，我要去啊成功，我要成功，哈、啊，很虚荣啊，情欲泛滥。结果上帝给我得病，得了一种病，叫做啊狼疮。医生说你死定了，啊死定了，回不回去？哇，这些儿女们真的忘本了。原来神从小拣选我，我就背叛他。好，接下来不但这样哦。你的事业，你的经济会出问题。好了，七到八节讲什么？你们的土地怎么样？会荒凉，而且呢败坏，你的城市被大火烧毁，你们的土地被别人明目张胆的吞灭，别人夺你的土地，然后呢外人夺去毁坏，结果你的事业一事无成，你的土地荒废，你的房屋又失去，你不断的要变卖你的家产，而且有人来夺你的产业，你的女儿你的孩子都被世上的人夺去，吃喝都剩下了，这些都没有了，所以这里就慢慢你的葡萄园里面只剩下，看到你的城市就像一个葡萄园里面的一个厕所，你整个的收入，你整个的城市美好的西安都变成了一个茅草屋，都变成了一个被别人围困的一个地方，这就是讲到你的悲惨。所以以色列人你知道吗，他背叛之后，他们的这个耶路撒冷全部被拆毁，那个圣殿全部被拆毁，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上面的，连那个金子都从那个墙壁上刮下来，以色列人就失去圣殿，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圣殿，他们最引以为豪的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像是一个荒废的城市，现在他们被人清真寺给占领了那个地方，哦，没有耶路撒冷，没有了。弟兄姐妹一起来念，我们一起念来。还好，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烧炉余种，我们早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这就是预言，以赛亚预言说，将来你们被掳去几百万人，但是有一少部分人会回来。我们说他后来被掳七十年，你知道吧，就是以色列人被巴比伦掳去七十年之后，回来的人只剩下几万人。你去看那个以斯拉记，看尼希米记，第一次回归，第二次回归，回归的人是极少，几百万的犹太人剩下那么一点点人回来，这叫做余种。如果神不给你一点点的余种啊，你都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灭亡了。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记载，索多玛俄摩拉，你去看创世纪，创世纪说上帝要灭掉这个堕落的索多玛俄摩拉，也是同性恋泛滥的地方，同性恋泛滥的地方，一个城市， 所有人只要你一个新人去到城市，所有人都要击奸你。老人孩子一起来围攻，有一个如果有一个陌生的客人走进了这个索多玛欧巴拉，所有人都说哎，来拿出来跟我们玩一玩。到这个地步同性恋猖獗吧，很猖獗。所以你看本来要灭掉了，上帝说我对亚伯拉罕说我要灭掉这两个城市，用天火烧毁它。结果呢，上帝要差派天使去走进这个城市里面，看有没有一个好人，有没有一个有良心的，有没有一个人为这些罪恶忧伤的人。结果找啊找，找啊找，就找到罗德一家。罗德一家人，他包括他的妻子，他两个女儿。所以呢，那个天使来了说，哎，罗德呀，我带你走吧。结果那些人围住他要去击奸那个天使，那个天使装作人的样子被他们围攻，结果他们就弄瞎他们的眼睛，把这个罗德和他的妻子儿女就手拽手的带出了索多玛俄摩拉。弟兄姐妹，这个叫做存留余种。结果罗德出来之后，他的妻子走到半路上做什么？告诉我，他回头去留恋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荣华富贵。哇，我好留恋我的家乡啊，我在这里生活很幸福的，商业又好，又有享受，买卖啊，商品丰富啊，这个地方生活啊，温哥华就像一个索多玛俄摩拉，对不对？哇，有吃有喝有玩，是不是？一回头一看，他的妻子就变成了一个盐柱，因为他连罗德一家人都要失去他的妻子，所以剩下更少了。罗德出去说，他两个女儿竟然跟他发生性关系，妇女乱伦呐、啊。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说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听我的教训。天哪、啊，要听；地啊，要侧耳听。不要这样做，对，到最后连一个余种都没有了。还好神怜悯，对不对？感谢神。我盼望弟兄姐妹，你们要成为一个余民。今天这个世界很少人再去回到神的话语里面了。好了，接下来看，往后面看，继续看。那我们怎么样才会成为渔民，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才能成为那个剩余索多玛里面拽出来的那些人呢？首先在两个方面你要注意，不要注意哈，要听命，听神的命令，好好来遵守神的话，不要做假基督徒，不要做个宗教徒。你做宗教徒救不了你。好了，你看这个经文十一到十七节说什么？耶和华说，你们献了许多的祭物，与我有何干呢？有什么益处呢？公绵羊的番祭，肥牛的脂油已经够了，公年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欢。因为旧约耶稣基督没来之前是圣殿要杀动物献祭。弟兄姐妹，你今天犯错了，你就要牵一头羊来，然后按手在羊的身上，我宰了你，那个羊就带你死了。哎呀，今天犯错了，所有的民族都犯错了，整个的民族犯错了，拿一头牛来割了它，然后献给神，说哎，所有的人罪都免了。就是因为这些羊和牛，每次我们犯错之后，我们都要去杀羊宰牛，都要动物要为你去成为你的替代，其实是不能够讨神喜欢的。宗教活动是不能讨神喜欢的，是不是这样啊？弟兄姐妹，今天很多的活动教会的那些的礼仪其实是没什么用的。 OK，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弟兄姐妹，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听命胜于献祭，这个很重要。什么是听命呢？我们看下面就是告诉你了哈。他说，你看你们怎么样虚假，来到教会，来到这个圣殿里面做些什么？很简单，第一个，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要这些东西呢？你们跑到我的殿宇里面，圣殿里面来，不是要践踏我的土地吗？只是来踩一踩而已。哎呀，我来教会跑一跑啊，来踩踩地板，是不是啊？你来到这里有什么用呢，弟兄姐妹啊？所以呢，你没有什么价值，我都不喜悦。你怎么祷告都没用，因为你们来到这里呢，你的心不在这里。你们来这里献祭，但是你们不听神的话。不要带一些空虚的、虚谎的、说谎的、毫无价值的、信誓旦旦的供物来。你带来了，我也不喜欢。 你烧香，那个香我也闻得不舒服。你礼拜天来，你安息日来，你各种的布道会、什么查经会、分心会、培灵会、什么退休会，我都不喜欢。你所有参加宗教的活动，今天要教会搞好的活动，我都不喜欢。为什么？让我厌恶。我不喜欢你们这种，哎呀，很严肃，在上帝面前，哦，哈利路亚，穿那个丝袍，还穿那个什么主教大袍，哈，上面哦做仪式，啊，好像很神圣，上帝都不喜欢。都不喜欢，弟兄姐妹，你们月初第一个礼拜来圣餐，我也不喜欢。啊，你们每一个月的开始第一个礼拜，你们每一个礼拜天来，你们的圣诞节、复活节、受难节，我都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弟兄姐妹？我都不能容忍了，我忍不下去了。上帝说我很烦，接下来平行是吧？你们举手祷告，我也不听。啊，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说在网上。啊，一个祷告来了，阿们阿们阿们阿们，哇，嘴巴真的是，哎呀，都是阿们的。但是说我不喜欢，我不看，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什么杀人的血。你们恨人，你们就是杀人。你们对人有意见，你们不愿去饶恕别人，你心里充满了欲望，天天去夺取这个，这个夺取这个夺取那个，要面子，要那些的啊，自己的那些的享受。你们这样祷告是没有人听的，弟兄姐妹，所以先知痛苦的呼喊，你们不要再祷告了，你祷告上帝说我不听，因为你们没有行为，你们的手和脚都是不干净的，你祷告也没用。好了，怎么做才有希望？弟兄姐妹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十六节，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这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弟兄姐妹，我们有方法可以除去我们的虚伪，我们不要太多宗教的这方面的假的东西。首先你要听从神，按神的话语去活出公平公义的生活，不要只是嘴巴说阿们阿们哈利路亚赞美神，还没有用。你们一定要洗干净自己，停止你们的这些的作恶，学习按神经圣经里面的善去行，不要按你的善，是圣经，圣经是教训人去行善的，按圣经的标准去行善，去帮助那些孤儿。今天这个时代，这个政府不管孤儿的死活，甚至去引诱那些儿童去选择性别，他们不爱孩子，他们把这些孩子带入到他们从小就变性了。这个时代的政府是个极其邪恶的政府，我跟你说，坏死了。他们不但这样，对寡妇也抢。本来这个老人家很老了，还要收他的税。哎呀，你老人家有一台家产，是不是？哎呀，超过多少百万，我们要收你的税。啊，地税贵得要死，现在。一个老人家就一个房子，结果不得不卖掉房子，住到老人院去。这老人家寡妇嘛。你不得不为他帮他们，你还要让他们死不瞑目。所以我们听见有一个老人家死的时候在医院里面说，哎呀，等到这个领导人死掉了，我们就死，我就可以不用看他们， 我死掉我就不用看这个人了，我死了就死了，我不想看到这个总理，这个总统，我不想看到他，因为他让我很伤心，每天看到他我就是活的是累。就说这些寡妇们，他们无处伸冤，没人帮他们。所以这个就是听命胜于献祭，你做什么都没有用，好吧 ？OK， 感谢神。所以圣经里面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很清楚。请问耶和华喜悦燔祭、平安祭，如喜悦人，是听从他的话呢，还是喜欢你们献祭？很简单，听命，一起来说，听命胜于献祭。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听神的话。每天说我跟你讲完了，你要回去，要活出来，不要做一个虚伪的人。因为你做虚伪的人，你就是悖逆，你就是跟拜偶像，你跟那些迷信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基督徒不要做一个迷信的基督徒，应该做一个有行为的基督徒。 OK， 这是给我们的教导。好，接下来同样另外一个要注意，一方面你要听从神的话，行公义，不要去做一个宗教徒。第二个是什么？你认罪胜于虚伪。很多人是表面做一套，背后做一套，虽然认错了，但是他里面是假的，是假的。OK， 所以告诉我们很清楚，这里说认罪胜于虚伪，我们的信仰不在乎你怎么样，而在乎你里边有没有诚实，心灵诚实最重要，表面不重要。 OK， 好了，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一起辩论。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哎呦，上帝你对我很不公平，天天惩罚我，让我这不顺那不顺。好，你认为自己没有罪，你认为自己是个好人，你认为自己很完美，是吧？来，我们辩论一下，你有没有罪啊？你看这里讲到说，你们来，我们一起 debate， 我们一起来辩论一下，你列出你的证据，为什么说你说上帝不公平，为什么你说我活得不幸福，为什么你不感恩啊？这个很重要，辩论。你们的罪虽然像朱红，朱红就是一种深红的颜色，就是说罪呢是颜色很深的，除不掉的。我们说这个东西你给染色了，就我们说近朱者什么赤，近墨者什么黑，你没有办法，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你本来就是那么红，呵呵，你本来就是犯了那么的错啊！你看看，你来证明一下你是不是白的，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白的。哎呀，我很白啊。我们一起辩论一下，然后神就说，好，我告诉你，你不白，你其实很黑，或者你是很红的，是不是？你非常的红，这个世界你是网红，是不是？你是网红，是吧？啊，非常好，网红。OK， 来吧，我们一起辩论讨论。你可以举句，你可以说例子，你说，哎，我跟上帝来辩论一下，上帝是可以辩论的。你不要以为上帝，哎呀，高高在上，不听我的，你可以辩论，好吧？一定要辩论哦，辩论能够越辩越明啊。OK， 真理说越辩越明，不是吵架。是举出证据，我哪个地方有问题你告诉我。上帝说，好，我告诉你啊，你们是不能够把红的变成白的，只有上帝说我可以把这个红的变成白的。你说，哎呀，我怎么办呢？我里面我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问题，上帝你怎么作为罪？上帝说，我可以把你变白呀，你要不要来找我依靠我呀？还是依靠你自己把它洗干净，拿那个洗衣粉来洗呀？是不是？我们要辩论一下，好，怎么才能够洗白你？很简单，下面有证据。你们若甘心听从，就会享福，哈啊！你们若不听从，反倒背逆，你们就一定会被辱，你们会被欺负，你们会受苦，是不是？被欺负啊！今天很多基督徒说，你看我现在这不顺那不顺，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顺？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得了病，你要想想我为什么得病。我每天说，如果今天我得了一个病，莫名其妙的这里不舒服了，我就会想，我今天，当然我第一个会想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突然之间感觉不舒服了，想一想。 OK， 例如我跟我太太去买东西，买东西买完之后，我们有一瓶酸奶不见了，我回来的时候发现，太太，那个酸奶买了在哪呢？我说搜索了所有的那个行李，那个都没看见。哎呀，算了，可能丢了。怎么会丢？第一个你做什么，店里面第一个你应该做什么？哎呀，丢就丢了啊，是不是？没关系的，再买一个吧。哈哈，我又有钱了，是不是啊？骄傲。我马上就反省，主啊，我在路上跟太太吵架了。哎，听见了吗？我跟太太 argue 了，不舒服，因为他说我一句我很不爽，所以回来之后我就反省，我这个地方认罪，主啊，我真的要认罪，丢这些东西不是平白无故的，没有丢过一次，这次丢了肯定有问题，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说你来变呐，你来变呐，弟兄姐妹，你不能说你做错事了被上帝惩罚，他管教你打这个孩子错了打屁股，你还不知道痛。一定要知道，基督徒最重要的是我发现有问题，所以我要纠正它，我要变成雪白。如果我认罪的话，就一定会变成雪白，是不是？干干净净，像雪一样白，没有一个污点。所以基督徒是可以做到像主耶稣那样生活的。OK， 好吧。但是有一个线牵着我们，是什么？虚伪。虚伪使我们牵着那个罪一直不放，就像放风筝一样。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好了，所以你们个人这样，你们个人的罪会影响到整个城市社区。好，下面会讲社区。可叹呐，悲叹呐，本来是一个中心的城市变成了一个妓女。之前这个城市是充满公平公义在里边，现在有凶手居住，是谁放进凶手的？就是你们这些当官的嘛，就是你这个管理这个城市的一个人影响一个人嘛， 啊，我们叫有一个人犯罪不认罪，整个社区都会变得很罪恶，这个叫罪恶的影响力。 OK， 所以你看怎么样，公义在其中。现在凶手怎么弄，你看他做什么，把银子呢变为渣子，你的酒用水掺兑。你看假冒伪劣，其实我们假冒伪劣就是因为我们不认罪，我们很骄傲。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中国最多那种叫假冒伪劣产品，为什么会有假冒伪劣产品，当然西方也有假冒伪劣产品，但是假冒伪劣最重要的是他认识不到自己有问题，他不会觉得我做假冒的东西，我做那些的地沟油是有罪的，他不会这样认为，他认为就是哎都是这样的吧，生活嘛，是不是啊？所以到了做官长的就与那个盗贼一起作伴。弟兄姐妹，当官的人呢跟人同流合污啊，你知不知道个人的罪导致整个城市整个社区，你去美国去那些城市，本来以前这城市不至于这样，现在为什么北美这么堕落，之前他们都是清教徒，五月花的时候他们迁过来都是清教徒，整个国家还算是很正直，10年前20年前加拿大还是蛮讲礼貌的，到现在为止为什么这么多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因为这个个人的问题导致整个社区扩大扬升到罪的问题。他们现在的警察跟那个黑社会搞在一起，警察呀跟黑社会搞在一起呀，官长跟盗贼作伴呢，同流合污啊，啊，真的是这个时代哈，喜爱贿赂啊，追求大家送礼呀、啊、给钱呢、啊。弟兄姐妹，现在同性恋这么泛滥，为什么？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因为他们的总统、因为他们的总理、他们的领袖都是喜欢同性恋的。在罗马当时，罗马时代是10个皇帝9个同性恋，这就合法化。OK， 求主帮助我们。他们现在再也不为这个寡妇伸冤了，也不为孤儿去伸冤了。孩童被拐卖是正常的事情，孩童被人掳去是正常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状况，好不好？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一定要真正的敬虔，就是要胜过你的虚伪，要去看顾保守自己，远离这些罪恶，不要做假的，要做真基督徒。好了，感谢主，我们要信仰上不要成为一种宗教，不要烧香拜佛，不要不看圣经，一定要遵守神的话。你如果讨厌圣经，我这个做牧师的讲的太多你很反感，你就一定要悔改。我讲的不是我自己的话，我讲的是圣经里面先知所讲的话。你觉得自己罪孽深重，你反省自己，你就很快会成为一个正直的人。 OK， 我希望你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最后好，我们最后来看，来念一段经文，来27节，我们一起念。来，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到救赎。感谢神，这是我们要让神来拯救我们。既然我们知道自己虚伪，既然知道我们听命不听，只做假的基督徒，虚伪的基督徒，整天都有虚假，我们就悔改。悔改之后就一定不一样了，要恢复成为一个义人，恢复成为一个有良心的国民，恢复一个强国，恢复一个蒙福的家庭，我们就要神站在我们这边。最重要的是你要因公平要归正，要归正。弟兄姐妹，好了，那最后不用说了。所以呢，你看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大能者说，哎，我向我的对头血恨报仇。这个对头是谁？弟兄姐妹，就是因为我们犯罪，所以我们成为上帝的敌人，不是指别人哈，是我们与神对着干，背离，牛驴都认识神，唯独我们跟他做对头，所以他要报仇。报仇就把我们掳去，然后把我们掳到列国。其实我们受到灾难之后是一件好事，为什么70年后他们会回归呢？因为他们在那个被别人掳去的时候，在异国他乡被人欺负的时候，他可以炼尽他的渣滓。苦难成为我们炼尽罪恶的最好方式。如果你受苦与你有益，我犯罪，上帝说我不知道，好，上帝就用各种方式来打你，得病啊，灾难啊，不顺啊，好多焦头烂额的事情，你说哎呦主啊，我为什么要这么倒霉呢？我就赶快回到上帝面前去。 所以灾难能够让神的子民回来，真正神的子民会回来的，他受苦之后浪子回头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炼净的方式。然后呢，他会恢复我们的审判官，恢复你的谋士，恢复像起初一样成为一个公义之神，不是纪律之神了。请问这个公义的审判官和谋士是指谁？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说有一个婴孩要为我们降生，他是一个全能的谋士，他是一个和平的君王，他是一个公平的君王，他是永在的父，对不对？他是永远的那个上帝，这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里要恢复的时候是以耶稣基督为预表，先知早就看到了，你们要恢复一定要有一个人出来，就是耶稣基督要降生。耶稣不来，你们永远不能对付自己，你们永远很虚伪，是不是？好了，感谢神，叛逆的一同灭亡，离开耶和华的必定灭亡。你看，你们会羞愧，你们的园子、你们的城市、你们的生活、你们所有的信仰都会羞愧的。他们因为不遵守神的话，而我们跟随这个审判官的时候，跟随神的时候呢，他就会除去我们的羞耻，对不对？好，最后就说，你看你们都会枯干，你们有权势的都会这样，都会毁灭，整个地狱为你们预备，但是我们不会毁灭。所以最后我们再次来念这句，好吧？来，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感谢主，这句话你要牢牢记在心里。这句话什么意思？西安就代表着新的耶路撒冷，女性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男性的，但西安是耶路撒冷的女性名字。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一个女性的教会，教会就是一个妇女，就是说她要以后要嫁给主耶稣的，对不对？她是母亲。所以西安会怎么样？她成为一个公平的一个地方，公正公义的地方啊，神的属性在这里，因信称义，得到将来的救赎，说教会会被救赎。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那些人叫做归正的人，你们来到教会悔改认罪洗礼加入教会，天天去按照神的道，做个真实的人，做个谦卑顺从神命令的人，遵守圣经的人，你们就是一个归正的人。你们现在好好的反省自己，你们就永远被神纪念，你们就成为一个归正的悔改回转回到正道上回到这本圣经上生活的少数人，你就是那个渔民。感谢神，前面说剩下的渔民是谁？归正的人，他们悔改经历过挫折患难身体上的各样的事情，现在终于回头了，回来之后就哎呀很爱主，他们会用公义的行为来行事为人，他说话也公义，他行事为人思想都按神的道去行出来去做出来，不要做一个宗教徒，不要做个宗教徒，最后你就会得到他的救赎。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哈利路亚，感谢神。所以你看新约罗马书使徒告诉我们，他引用了以赛亚这句话，你注意啊，这句话是新约引用的，罗马书讲的。以赛亚先知说过什么？如果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像索多玛俄摩拉了，记住了吗？这句话第一句话哈，第十节哈 OK 前面，但以色列的人他们却没有得到，很多人死掉了，他们没有成为渔民，为什么？不凭信心求，只凭行为求，他们就跌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了。所以现在犹太人根本不接受这个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受苦的仆人，他们要的是一个君王来救他们脱离罗马，脱离这个世界的奴役，要建立自己的大卫王朝，他们要的是一个武力的弥赛亚，而不是要一个为别人受苦愿意认罪悔改的这样一个人啊。好了，经上所记，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信靠他的必不至羞愧。这是耶稣最后呢告诉他们，在使徒耶稣的使徒最大的使徒是彼得，彼得讲了一篇道，直接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为什么会失去祝福？很简单，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就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就是为这事做见证的，弟兄们，神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受害，一起来念。所以你们应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从主面前给你了。弟兄姐妹，我们要过平安的生活，良心不受责备，生活按照神的话语，过一个公义正直的生活，就是说悔改归正， 罪恶就得以涂抹，无论你多少的罪，他都可以让你变得雪白雪白的，这就是救赎。哈利路亚，感谢神啊！所以呢，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啊，千万不要再做一个虚伪的人，除去你的虚假，基督徒老老实实做事，公正公义公平，不要说话不算话，说过的话就要遵守。 OK， 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是守信用，好不好？不要做一个宗教徒去过主日来到这里，哎，过一个礼拜，不是来过礼拜，你是真正跟神发生关系，跟耶稣发生关系，跟这本圣经发生关系，这就是我们的重生。好了，第一点，我们要完全相信我们是神的怜悯，才有我们今天。记住，不是你被很有功劳，上帝看中你，不是你是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上帝看中你，而是神怜悯你，你才坐在这里。OK， 第二点，我们听命和认罪，不要虚伪，一定要听神的话，遵守神的话，活出来，不要只听，要活，不要阿门阿门阿门，牧师讲得很好，回去照样犯错，照样自拔自为，照样相信自己。OK， 不是的，我们一定要认罪。第三，悔改归正呢，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永远的永生和喜乐，好不好？感谢神，我们一起唱首诗歌哈，我们一起唱首诗歌。好，大家呢一起站起来，好吧？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的诗歌《与神和好》。啊，盼望呢，借着这个诗歌能够来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与神和好最重要的就是要离开以前的这些虚伪，离开我们的宗教，离开我们的虚假，啊，要过一个认罪悔改的生活。悔改就是要180度做一个新人。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借助耶稣基督。好，我们接着唱。
我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心与神为敌，如今我们认罪悔改，就能脱离黑暗权势，为心里相信人就可以成义，因为口里承认就可得到拯救。
与神和好，
与神和好，快来与神和好，借着基督与神和好。与神和好，因为神是一切，同神都住在爱之里。神和好，借着耶稣十字架上所流宝血成就和平。
神和好，
与神和好，无人天上地上地，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
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承认我们之前的信仰都是虚伪，每一天我们都要在功课，主啊，你就赦免我们的罪，饶恕我们不听命而献祭。我们整天来到教会唱诗，我们的心就想到世界，我们心里面在祷告的时候读经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依靠世上的一切，我们找世上的关系，我们第一个动作就是去找关系，而不是与神建立关系。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救我们，让我们真正成为很多人当中的渔民，教会当中剩下的这些愿意遵守你话语的渔民，这些的剩余的子民少之又少。主啊，你就呼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呼召凡听到我们录音的没有在我们当中的在中国的弟兄姐妹同工们，都能够活出一个不依靠人，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乃是一个悔改认罪，一个诚实的生命和行为。谢谢你耶稣基督，谢谢你，赞美你，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